欢迎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小说《摸金天师》，作者风尘散人，演播紫金，后期制作折戟。喜欢本故事，别忘了打赏以及订阅一下。这武王村我不查还好，一查吓了一跳。果不其然，这确实是一个有着浓厚历史积淀的地方。武王村其实也叫武王城、遮鲁城，在中国历史上一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军事要塞，也是兵家必争之地。根据历史记载，最开始的时候是东周的赵惠王在这里治武周塞，战国时为赵国武周塞，汉代时燕门郡治理这个地方，历代都是屯兵要塞，也爆发过无数次战争。其中最有惨烈的有两场，一是元光二年时候，匈奴单于10万大军攻占武周，据说当时匈奴人在这屠过城，将武周完全变成一个军事要塞，内部不留一个平民百姓。二是唐前伏五年，李国昌和李克用合兵陷遮鲁城，当时据说遮鲁军被全部坑杀了，连那些遮鲁军在当地的亲属都没放过，这也是一个血流成河的结局。我看完这些之后都是倒吸一口凉气呀。照这么说，这个地方到底以前死了多少人呢？恐怕脚底下是尸骨累累，这就有点吓人了。这种地方现在才出事儿，已经是个奇迹了。我已经确定了，李贺莫名其妙的在半路被活活打死的事儿，绝对和武王村地底下的死人有关系。八成他睡觉的地方，这下面是一座古墓。要想弄明白是什么东西害了他，反正到时候得去原地勘察一下。有了头绪，我一下子也不再担忧别的，到时候去把洛阳铲狠狠往地下一钉，就知道深浅了。眼下还得先处理一下赵老太爷的事情，毕竟那个大活人还被脏东西缠着，事情得分轻重缓急不是。在韩大姐家吃过早饭之后，韩老太爷大儿子就开车过来接我们了，一看我们大大小小四个人，顿时就傻眼了，问我们不知道哪位是葛天中葛道长啊？道长？我儿第一次被人这么称呼，一下子有点不习惯，不过我也没解释说，其实我压根儿就不是什么道长，我就一发丘后人。真要说起来，恐怕是个盗墓的，这样太损人家对我的这个信心了，所以我干脆就站直说啊，我是你。赵老大一看到是我，顿时愣了一下，一脸的不敢置信。我知道他肯定是看我年纪小在怀疑我，我也不生气，只淡淡的说道，哈，怎么信不过我呀？如果信不过我的话，我现在就走，您另请高明吧。我知道这个赵老大是个孝子，眼下因为赵老太爷的事情天天着急上火呢，听说几乎是天天催天道盟那边派人，无奈现在我爸刚走，山西这边谁负责还没敲定，哪能给他派人过来呀？所以他们现在早就急爆了。我这么说也是激他，让他知道自己的处境，也好全力配合我的工作。果不其然，一听我要走，赵老大立马着急，连忙给我道歉，最后几乎是生拉硬拽的把我扯上他那辆奔驰 GLA 级豪车，让张博文他们开车跟在后面，直奔赵老太爷家里。在路上，我向赵老大就问起老太爷现在情况，被脏东西上身这么久还没死，这也是奇迹了。因为一般的脏东西上人身之后，哪怕他刚开始没有害人心思，但是当他体会到活人身上的阳气的滋味之后，还是会忍不住的害人的。所以一般脏东西上身，少则片刻，多则是不会超过三个月，必然会丢命。这赵老太爷现在竟然挺这么久，也算是个奇迹。 所以我比较担心他的情况。哎，还是那样吧，有时候清醒，有时候啊直接变成另外一个人了。最主要的是现在我爸身上竟然开始发生一些变化，有的时候我们这做儿子的看见了都觉得害怕呀。说起赵老太爷，赵老大的脸上是写满了隐忧，一边开车一边和我一边说道，谁也没想到老人家会碰到这么一件事。我妈走得早，全靠老人家拉扯我们隔三长大，原想着刚刚给他落成了一个好宅子，他想跟人家当地人凑热闹就凑呗，是吧，一辈子勤勤苦苦，这不算过分吧。也曾想这家里祖先没请来，倒请来一帮孤魂野鬼呀。说到这里，赵老大一个劲儿唉声叹气，苦笑着说，要是能替我的话，我都愿意代替我爸遭这份罪，可谁知道那东西不折磨我，干嘛非得老人家折腾没完呢？就我爸那身体，再这样下去也不知道还能坚持几天。折腾你爸就对了，老人呢已经是日薄西山的年纪，身上阳气弱，最容易遭脏东西趁虚而入。根据案情描绘上说的，清明节那天他们一家子可就只有赵老太爷这么一个老人，再加上孩子惊叫惹恼那个东西，人家不害赵老太爷那害谁啊？我看赵老大的面相，这人虽说岁数也不小，但是身体健壮，往车上一坐开着空调还不断出汗呢。这种人分明是阳气特别重那种类型，半夜遇到小鬼只要替身点名，连挥三次头吹灭身上三把火都不怕被鬼上身的，人家脏东西害人怎么会找他呢？不过我真正好奇的是，他说赵老太爷身上发生一些变化，于是我就问赵老大，他父亲身上的变化表现在哪里？我现在说不清楚。赵老大愁眉苦脸的摇了摇头说，还是您去看看吧，总之啊老吓人了，我觉得他甚至都不像是个人了。我听后点了点头，就没再言语。赵老太爷家离村子不算太远，开车也就十多分钟的样子，我和赵老大闲谈说话的功夫就到了，倒还真是挺阔气的一个院子，占地有三四亩，砌了红漆的墙，房子房顶上琉璃瓦锃亮，这乡下是绝对了不起的豪门了。我和张伯文他们是前后脚到的，一下车就看见一个穿得很体面一身名牌的中年妇人在大门口在等着，见赵老大就跑了上来，用土话说着，大哥回回去看看吧，他们家老爷子又犯病了。赵老大一听这个脸当时就狠狠白了一下，一个四五十岁的大男人竟然无助地看着我说，小队长 您看这，在前面带路吧。我摆摆手，看赵老大的模样我就知道这老爷子在犯病的时候八成有些吓人，于是从张伯文的车里取出我的公文包，从里面拿出一打子道门符箓，这全是我离开的时候青衣送给我的，让我用来保命的。做完这个之后，我把发丘印和百臂刀也带上。赵老大看我拿刀是真家伙也吓了一跳啊，毕竟人家一般道士做法用的是桃木剑，我这种操真家伙估计他没见过，于是小心翼翼的就问我拿刀干什么。我忍不住瞪他一眼，没好气的说，老子难道进去一刀了结你爸呀？哎，赶紧给我带路去。赵老大看我生气了，怕我一撩衣袖就走人，连忙屁颠屁颠的在前面就开始带路。这院子不小，里面小洋楼刚盖好的新房子有不少，老太爷就在最中间的大正房里面。等跟着赵老大进去的时候，恰好看见有两个男人正死死地把一个老人摁在床上，那两个男人眉宇之间和赵老大呢有些相似， 估计是他两个弟弟了。床上那个老人面朝下被摁着，看上去干巴巴的，但是力气却是不小，每一次挣扎让赵老二赵老三是趔趄一下，眼下要摁不住了。屋里三个女人吓得哇哇哭，估计是他们三兄弟的媳妇儿。一看这架势就心里有数了，估计是赵老太爷身上脏东西在作怪，要不然一个干巴巴的老头子，这俩大男人按不住吗？于是当时大喝了一声，张伯文上去给我把他先身子摁住。张伯文这蛮汉一听我话之后，一把扔下背包几步冲了上去。他身高快1米9了，体格子大，跟头黑熊似的，上去两把把赵老大赵老二就推到一边，然后根本不给赵老太爷蹦起的机会，一把拎着人家后脖领子给提了起来，把人凌空翻过来，然后狠狠地摔在床上，然后一把捏住赵老太爷的脖子，整个人跳上去骑在人家身上，屁股压住腰，两个膝盖顶住胳膊肘，一下子老太爷治的是一动不动了，那动作叫一个麻利。一个人比赵老二赵老三两大男人都厉害，压着赵老太爷都没反抗余力了。我一瞅张伯文制住老太爷了，二话不说从青衣给我的符箓里抽出一张，冲上去啪的一下就拍在对方身上，那张符当时就燃烧起来，冒出绿色火焰，不过燃烧速度很慢，看上去没个十几二十分钟是烧不完的。这张符叫定魂符，专门用来治阴魂的，一下子能定住阴魂。我现在把定魂符拍在赵老太爷身上，说到底是对付的是他身上那玩意儿。不过让我松了口气的是，看定魂符的燃烧速度，应该伤他身的东西不凶，要不然定魂符燃烧得很快的。好了，你下来吧。我这才让张伯文从老太爷身上下来，凑上去仔仔细细观察老太爷。这一瞅不要紧，我都被吓了一跳。赵老太爷的眼睛瞳孔竟然变成了浅绿色，而且还是线形的，就像是猫一样。他就那么直勾勾看着我，那双线形瞳孔里充满了怨毒。我心中一沉，隐约知道害赵老太爷的是什么了。
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恐怖悬疑小说《摸金天师》，又名《活人回避》。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，请关注新浪微博、喜马拉雅账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有声的紫金。